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中国城市蓬勃发展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许多人把中国比喻为一个大工地。现在这个工地的基础工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基本竣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座座崭新的现代化都市。在这个过程中，联合国人居署一直与中国携手合作，帮助促进中国城市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1978年中国人居中心成立，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人居中心提升为联合国驻区规划署，专门负责促进为所有人提供适宜居所的目标，同时通过支持城市发展和规划，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恰当地解决人居问题，备受人居署的关注。最近，人居署中国项目主任张振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联合国新闻采访。
我只是想说，的目标十一的话呢，是第一次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啊列入了禁区，那也说明这个城市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我们城市呢，在这个地球上呢所占的面积呢，大概也不足3%，那么却拥有了这个50%以上的这个人口，那么到2050年呢，预计可能达到70%的人口都要居住在城市。那么城市的这个可持续与否，然后肯定是决定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命运。
1950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都市，这就是纽约。70年后的今天，全球拥有19个这样的特大都市，其中中国占了7个，包括重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和东莞。
中国呢，在过去的40年里头呢，也经历了这快速的这个城市化。那么在1978年的时候，城市化的这个水平呢，大概还不足20%。那么到了去年，也就是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城市化的水平达到了59.9%。那么城市的人口更是增加了这个7亿。在这样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贫民窟的这个形成，所以这都是巨大的这个成就。
联合国人居署与中国的合作由来已久。1988年，中国成为了人居署的前身人居中心的委员会成员国。1990年，中国在肯尼亚内罗毕正式设立了驻联合国人居中心代表处。2年后，人居署在北京设立了信息办公室，并在2009年设立人居署中国办公室。
那么中国呢，在过去经历了40年的快速发展以后呢，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以后，大家也非常都认识到，高质量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呢，也越来越重视城市化的一个质量，那么以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等等，都在不断的这个努力，也就是使城市更加可持续吧。
张振山表示，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在国家和城市各级制定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其次城市要有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与此同时，城市的立法、法治和治理也至关重要，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以保证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市建设越来越以人为本，特别是对老年人和儿童越来越重视。
过去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考虑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全面，儿童的问题也确实是跟老年问题一样，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我们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这个缺少了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中心。那么现在呢，大家在提高这个城市发展质量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重新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问题以及儿童的问题呢，提到了这个日程上来。那么中国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城市非常关注儿童的这个友好，比方说这个深圳和长沙啊，就在跟儿童基金会在这个合作，在打造叫儿童友好型城市，使我们的那个城市呢，这更适合于也更适合于儿童的这个发展需要。
目前人居署在全球开展保障安居运动，强调居住安全是城市平民生活综合进步的最基本要求，也是住房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住房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比较面临的一个比较这个艰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由于城市化以及快速发展，其实建设了很多的这个住房，比方说在78年的时候，住房还不足每个人5平米，那么到了这个去年的时候，每个人差不多平均要有这个30几个平米，增加了好几倍这样的这个在平均水平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解决了大部分人的住房这个以后呢，其实国家还是非常重视这个低收入人群的这个住房的问题。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解决这样的这个问题。在2007年的时候，国务院也下发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这个若干的意见，以及政府呢那个每年呢都建设很多的社会保障房。在过去的这个3年里头，那么全国就建设了大概1800多万套这样的这个低收入的住房。所以呢国家呢也是低收入的这个解决这个住房拥有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通过廉租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一些新的年轻的人群也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国家呢也是在不断的来解决这样的这个问题。所以应该说在中国的话，这个低收入人群的这个住房的问题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程度的缓解。
2018年，联合国人居署在中国举办了国际场所营造周。这次国际周活动上，来自国内外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者共同探讨如何改善城市的空间，以人为本，营造更加美好的人居环境。
一个场所呢，又就是一个地方，一个 place， 一个地方。那么在城市来讲呢，这些地方都是指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空间。那么空间，比方说我们有街心的公园，我们有道路，我们还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空间。如果空间的话，我们在一个没有任何打造的话，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只有我们把这个空间呢，给它进行了这个设计，给它进行了这个建设了相应的这个设施以后呢，这个空间才富有了不同的意义。其实我们比较典型的就是，无论是中国也好，无论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空间，比方说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滨水的这个空间啊，这个空间如何把它一个方面是绿化美化，然后甚至呢给它加上一些这个椅子啊、休闲啊还有其他富裕器，比方说一些市场的一些小的市场的功能啊这样的，所以使这个城市的空间呢具有不同的这个功能。那么然后呢，这个像我们在上海呢，很多的这个社区呢，这个通过把拿出一定的这个土地的空间来，然后让这个居民的话呢报名啊，比方说我们在里头种一些花，种一些菜，所以让他们居民进行参与管理。居民通过这样的这个活动呢，也能够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而不是一下班就回到家里，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增加了这样的社区的居民的这个交流，增加了这个儿童对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认识和热爱。中国呢，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在这方面呢重视不够，建设了很多的大广场、大公园，那么这个居民的这种小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足，或者也不是建设得很好。所以现在呢各个方面吧，无论是学术的这个还是政府，都对这方面的非常重视。
人居署开展的另一项全球运动是城市治理运动。 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城市，混乱的治理和不恰当的政策导致了环境退化，加剧了贫穷，导致经济增长率低和社会排斥。但是中国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经过良好的规划和治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们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徐州市就因为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而在2018年获得了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人居奖。
徐州呢，是一个过去是一个煤矿城市，也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资源枯竭性这个城市。煤矿挖了以后呢，这个很多的土地都进行了下沉，都变成了这个荒地废地。经过徐州市政府和人民的这个共同努力呢，进行了很好的转型，那么使一个过去这样的一个煤矿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呢，变成了一个生态的一个城市，把那个有些沉淀呢，进行了这个变成了湖泊、湿地、公园等等，这样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这个转型的城市，也为同类型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嘛，提供了这个宝贵的经验和范例。
除了徐州外，唐山、上海、成都、深圳、杭州、威海、烟台、昆山、日照、寿光、扬州、南宁、绍兴和张家港等其他中国城市都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这些都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在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的例证。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